下面是焦点新闻。在英国时间礼拜四夜晚十点，根据 BBC、IT 和 Sky 的出口民调显示，工党将以410席的绝对多数赢得大选。如果预测准确，这个意味着斯塔麦爵士领导的工党将以绝对多数获胜，斯塔麦爵士将成为英国首相，这个亦是一场略低于工党著名首相布莱尔1997年的最佳成绩。而苏立克领导的保守党将跌到131个席位，这个是二战后保守党历史上最低数字。另一方面，自由民主党以61席的成绩位居于第三。该党党魁戴维说，这个是该党100年来最好的表现。今次仓促加入选举的改革党共得到13个席位，但是主持今次出口民调的英国最著名的民调专家柯蒂斯爵士认为，改革党可能会得到比出口民调更高的席位。他表示，因为保守党在传统选区的支持率大幅下跌，席位很可能被改革党填补。但改革党可以赢几多席位仲是高度不明确。柯蒂斯的模型表明，他们在很多地方都有获得席位的可能。柯蒂斯爵士分析，很多选民深受银行利率上升之苦，因为保守党在超过三分之一家庭有抵押贷款的选区受到重创，传统票仓受到改革党的很大冲击，保守党得票比例和席位总数都可能达到该党历史上最低水平。他认为这个表示选民在度寻求改变。另一方面，工党在很多人口健康状况不佳的选区的选票上有所上升，但苏格兰似乎亦取得强劲进展，但工党掌权的威尔斯表现就没那么好。虽然民调似乎显示大家对工党领袖斯泰默并没有太大的热情，但是他传递的讯息很简单，这个就是现在是做改变的时候了。而这个讯息似乎在选民中间引起共鸣。今个礼拜，研究机构兰德公司客座高级研究员史提芬·弗拉纳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北约在印太安全中目前并没有发挥主要作用，但是北约和盟国正在认识到目前有更多必要在该地区采取有限步骤。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主任的弗拉纳根说，德国等一些北约国家通常在印太地区并没有军事活动，而他们已经开始向该区域派遣军舰，以反制北京咄咄逼人的行为。弗拉纳根说，采取有限步骤包括在与太空利益有关的领域为反对俄罗斯和中共而合作，以及为反击虚假信息而合作，对北约来说具有可行性，而且不会承受不到。弗拉纳根说，这些是我认为可以管理的合作领域，这个不会对联盟造成压力，不会引起战线拉得太长，被北约处理过多问题的想法。弗拉纳根说，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仍然在度继续，中共和北韩亦在度为莫斯科的战争努力做贡献。俄罗斯几乎 90% 的微晶片都是来自中国。而下个礼拜，几乎所有32个北约盟国的国家首脑都将会同澳洲、日本、韩国和新西兰这四个印太国家领导人会面。美国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杜格拉斯·琼斯表示，北约希望增强盟国的韧性，以对抗来自中共的威胁。琼斯表示，虽然北约目前并未积极讨论在东京设立北约联络处的建议，但峰会将会推出具体方法，给北约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还落实改革，以指导乌克兰朝着成为北约成员国的方向迈进。在巴黎奥运会即将开幕前夕，世界水上运动总会礼拜四披露，该会最高管理者已被命令作为证人，在美国的刑事调查中作证，以调查中国游泳运动员没有通过兴奋剂检测但仍然继续参加比赛一事。 这些游泳运动员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为中国赢得了三枚金牌。而就在东京奥运会的几个礼拜之前，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拒绝质疑中共当局的解释。中方说检测的阳性结果是由于酒店食品污染，因此不会禁赛。当时世界上运动总会亦作出了类似决定，而这次决定直到《纽约时报》和德国公共广播联盟在今年4月份报道之后才得以披露。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今年5月21号要求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根据美国联邦法律调查此案。该法律批准调查涉嫌兴奋剂的串谋，即使这些串谋发生在美国境外。而世界水上运动总会礼拜四亦向美联社证实，该会执行董事布伦特·洛维茨基已收到传票，要他在调查中出庭作证。声明说他正安排和政府的会面，这个可能将会避免在大陪审团面前出庭作证的需要。不过世界水上运动总会拒绝回答有关洛维茨基在何时何地收到传票的问题，亦没有透露哪个政府机构负责调查。而美国联邦调查局礼拜四在一封电子邮件回复，按照我们的标准做法，联邦局既不会确认亦不会否认调查的存在。美国总统拜登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四举行30分钟的电话会谈。会谈之后，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向记者讲明了停战谈判的进展。官员表示，作为以哈之间的主要中间人，卡塔尔和埃及官员礼拜三收到哈马斯的答复，还表示哈马斯已基本同意停火协议框架，但协议的具体细节仍有待解决。该名官员说，今次令人鼓舞，还表示这个可能是达成协议的基础。这位官员承认，今次回应并没有意味着这项协议将会在几日内达成，但他补充说，白宫确实相信这个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他补充说，最终协议的未解决问题主要集中在执行方面，调停人现在的目标是在秋季达成停火协议。这项停止协议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加沙的敌对行动暂停六个礼拜，释放被困在加沙的女性、年长、生病或受伤的人质。之后，调解人希望延长停火，有效结束战争。在这个期间释放剩下的人质，以色列亦将会释放巴勒斯坦囚犯以交换人质，批准更多援助进入加沙地带。被流离失所的加沙平民返回家园，包括北部地区。美国和其他调停人认为，人质协议是结束战争、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的最现实途径。尤其是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跨境冲突正在升温。礼拜四，黎巴嫩真主党宣称向以色列发射200枚火箭弹，派遣自杀式无人机攻击以色列军事据点。以色列亦空袭了黎巴嫩南部，这个引起了可能发生全面地区性冲突的担心。在这个之前，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谈判亦曾出现乐观的进展，但由于双方在关键条款上的争议而破灭。上一次调停人认为他们可能达成协议是在5月，但当时由于哈马斯坚持任何协议都必须包括永久停火和以色列由加沙撤军的保证，因此陷入僵局。内塔尼亚胡一再拒绝接受只凭人质协议就结束战争的观点。当时内塔尼亚胡不理美国和其他西方盟国的反对，继续向加沙南部城市拉法发动攻击。以色列礼拜四表示，他将恢复谈判，还派代表团去到卡塔尔。美国官员表示，美方亦将参与谈判。外交官同活动人士表示，在1月份对中国人权纪录进行例行审议之后，中共在一次简短的会议前进行了激烈的游说和施压，要求通过一份报告。所有193个联合国成员国必须每四到五年接受一次普遍定期审议，之后通过一份关于该国愿意接受的建议的报告。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兹利贝尔表示，在联合国审查过程中，中国收到超过400项改革建议，还接受其中近七成建议。不过批评者表示，接受近七成建议无疑是中共误导视听的结果。一名西方官员指控中共暗中做手脚，试图以政治力平息各方批评。路透早前的报道就披露，中共积极游说非西方国家，鼓励提出建设性建议，实质是要求他们赞扬中国的人权纪录。英国驻日内瓦办事处大使万力向人权理事会痛陈，中共拒绝英方每一项建议，包括停止迫害维吾尔人、废除香港国安法等呼吁。美国驻人权理事会大使泰勒表示，即使国际社会不断呼吁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但中共拒绝采取行动，还拒绝了普遍定期审议提出的很多建设性的建议。他强调，新疆正在发生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一些非政府组织对中共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国际人权服务社的拉菲尔维亚纳戴维说，中国驳回了收到的 30% 的建议，北京在联合国是一个建设性的参与者的假象已经破裂了。以上新闻由芭芭拉报道。